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今年的这个总统大选当中呢，川普啊，他其实获得了一个人的大力的支持，对他当选呢是有很大的好处和帮助的。这个人就是伊隆·马斯克啊，这个 Tesla 的创办人啊，同时也是现在的世界首富了。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帮助这个川普来竞选，首先是站台，然后呢，长达两个星期吧，在宾州啊，每天都出席各种各样的造势活动，同时呢，出了大量的金钱，超过1亿啊，然后，他的这个社交平台 X， 就是以前的 Twitter 啊，也是成为了这个帮助川普竞选的这样的一个竞选平台了哈，同时呢。他不是在最后的几个月里边，两三个月里头，他不是有一个抽奖的活动吗？大家只要签一个什么合约就可以进行抽奖啊，百万奖金啊之类的。然后他就但是你必须要登记啊，所以呢，从这些登记的这些人的信息获得以后呢，他就可以定向的把一些宣传的资料啊之类的就定向的发给这些人。那就是非常有目的性的啊，这个提高了那个川普的这个得票率，至少是。所以呢，人们就在问了，说他这大力的支持川普，到底是想要得到什么呢？那现在呢，至少知道有这么几件事情是他想要得到的，其中之一就是他想学习 Peter Thiel 在2016年八年之前帮助第一次上任的川普来。在他的过渡团队当中呢，起到一些作用，把自己就是马斯克呢，想把自己公司 SpaceX 里边的两个高管安插到政府部门里面去。
确切的说是安插到国防部里去啊。
嗯，
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问题，对不对？把一个私人公司的里面的人，那么这个里面的公器私用也好，或者里面的利益关系也好，是不是啊？这个根本是说不清楚的，这个应该是不会让它发生。但是呢，请注意，这两个人格外值得我们关注。这两个人都是地球人，也就是说，这两个人都已经超出了美国这个国家。我相信，在世界上找一个人不知道马斯克是谁有点难吧？不知道川普那是更没有可能了。这两个人。都是强人，这两个人的强不光是个性很强，而且他们的事业也非常的成功。一个对另一个说：“我比你有权。”另一个对他说：“我比你有钱。”你知道吗？
对，
他们有谈恋爱的时候，有结婚的时候，也有蜜月的时候。但是，这一个蜜月能持续多久，目前不知道。从历史上看呢？2016年的时候，马斯克迅速地进入到了川普的顾问团队当中去。但是，当川普从巴黎气象协议当中退出的时候，马斯克愤然退出。马斯克是生产电动车的，对不对？他是冲着环保去的。你从巴黎协议当中退出来，那我也表示抵抗。但是问题在这儿，现在呢，他选择两个配偶，一个是拜登，一个是川普。拜登呢，在这个问题上就让他伤了心了，对吧？
对，
这个之前我们讲过。那么拜登让我伤了心，我现在找到川普，我要什么？对于马斯克来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东西，都是利益，没有什么个人的情感。但是因为这两个人的个性很强，如果他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分手啊是秒钟计算，谁也不欠谁，谁也不怕谁。他要什么呢？马斯克要的首先的一个叫放松管理。你知道吗？民主党就是喜欢管着啊，条条例例很多。那么对于马斯克来说，他对此无比的厌烦。他把家都搬了，从加州，对不对？他把他的工厂都搬了，不是家呀，就是他生产，他都
总部搬走了，
都搬走了，对不对？好，这个是第一，他要你放松管理。但是问题是这儿，对于一个大的这么一个工业集团来说，政府要不要放松管理？第一，第二， 干什么管理？最初的时候管理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如果放松管理的话，对整个的经济、对竞争、对垄断都有些什么影响？这个需要我们认真的去研究，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他需要马斯克希望直接进入到政策的制定。
嗯，
他不是已经说你别管了，是说什么政策我要进来，甚至我把我自己的人要安插在你这个里面来，这是第二。第三就是马斯克他和贝佐斯，就是亚马逊的投资是一样的，他们跟政府有几百亿的合约呀。
对，
这个咱们都不知道，你知道的一两个 X 什么，很多的背后的大大小小的，包括随便举个例子 Starlink、我前段时间在邮轮上上网，用的就是 Starlink 呀。
啊，对，
你否则你用什么呀？对不对？它是卫星上网。乌克兰的士兵，那个战场上打仗怎么上网啊？
嗯，
用的是 Starlink。后来马斯克向美国政府投诉，啊，说不行不行，这钱太多了，让我不要了。哎呦，不行，美国政府，因为民主党的政府嘛，要支持乌克兰，哎，那我来出吧。你知道吗？政府出了，就是他跟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合约，这些他也要捍卫。
对，在美国国内也是啊，有很多偏远的地区没有，尤其是这种比较低收入的或者是偏远的这些地方没有上网的设施啊，于是政府想要让马斯克用 Starlink 来让这些就是在美国的恨不得所有地方的人都应该有上网啊的这个，至少你可以有 access， 就是有接近上网的这个有渠道通道。你上不上是你的事儿，但是我把这个通道放到你的门口，这样的话 ，FCC 好像是原来是说要给他8亿5000多万的这个补贴的，后来有人提出来不想给他了。那么，这现在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如果川普上任的话，这笔补贴可能还是要应该给他啊。所以呢，这也是你不管怎么着，他钱再多，那八亿多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啊，对吧？所以呢，
没错，
这都是一些就是经济利益方面，同时。他说实话也改变了川普的一些想法。你比如说在这之前川普是坚决反对电动车的。他退出巴黎协定，然后他认为说气候变迁是人造出来的谎言啊之类的东西。但是现在川普说他改变了，他而且在竞选当中他明确讲是马斯克让我有了改变。他就说了，他说现在我喜欢电动车了。
对，
因为马斯克支持我，就这么简单啊。然后他就说，现在电动车没关系，你在美国照样卖，但是你不要规定只卖电动车，那个烧汽油的车也一样可以卖，那我就可以接受。双方都可以，都两个，你们自己去在这方面去竞争去吧。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马斯克对他做出的这个影响啊，进行的一些改变。那当然，从这个之外呢。马斯克可能合作最多的政府部门恐怕就是 NASA 了，就是美国的太空总署，因为他那个 SpaceX 啊，帮着国际太空站送东西去，接送太空人，这不都是他吗？那个微软公司的那俩太空人，原来是上到国际空间站上个两三天的，结果一下待了半年，后来不还是马斯克他们的这个 SpaceX 的飞船把他们给接回来了。所以他和那个太空站之间有着非常多的合作，以至于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都担心说我们是不是过分的依赖伊隆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了。
没错，到了后来就会变成看脸色，
对，
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现在马斯克是要上到火星上，美国的太空总署是要回到月亮上去，这些都跟马斯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稍等会儿我们再看看这一个结合对将来会有些什么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您去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在今年大选当中呢，川普获得了马斯克的鼎力相助啊，然后呢，这个应该说功不可没，所以呢，这个马斯克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哈，在这个川普选自己的这个内阁成员或者是政府的政策制定方面呢，他也想有一些建言。 那么现在呢，人们就在说两个人尽管现在是在蜜月期啊，大家你好我好，但是问题是川普现在已经当选了，当选之后他的工作重心恐怕就会转移，那么他跟马斯克之间的这种关系到底能维持多久，现在真的是不好说啊，因为这两个人都是个性非常强的人，都是风头很足的人，在竞选期间，那么马斯克的风头超过或者甚至盖过川普的话他还可以忍受，可是到现在他已经当选了以后他是最忌讳别人盖他风头的，他最忌讳别人抢他的这个就是注意力的哈，所以呢马斯克和他之间的关系怎么维持说实话很难说啊，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说这种关系啊，如果你在投资或者说是在这个捐款赞助某一个总统候选人，你事后想得到回报的话，这个可能性不是说没有，但是是比较低的。
首先呢，马斯克他自己呢，他不需要内阁的任命啊，他不想当任何部长，他也不想说你给我弄一个职位，他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他希望能够对政府有直接的影响。那么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他竞选成功了以后，他该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影响甚至比他大的人呢？有一个人，大家这个名字都听说过，卡内基，对不对？这个卡内基啊，美国有两个，一个叫安德鲁·卡内基 Andrew， 一个叫 Dale Carnegie， 戴尔·卡内基。那戴尔·卡内基是教你怎么交朋友的，那个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安德鲁·卡内基是工业巨子，他当时力挺共和党的候选人麦金利，也挺过老罗斯福，
对，
他当时不遗余力的是放钱的什么，他非常简单，他希望如果我挺的这个候选人当选了以后，将来我能进到这个政府里面有一些影响，最好给任命个什么职务，反正
外交政策顾问
啊，
国安顾问，
给我弄一个这个类似这样的。好了，在他的推举之下，麦金利当了，而且麦金利当选了以后还被刺杀了，
对
啊，然后那个
老罗斯福接任了，
这俩人都拿过他的钱，都受惠于他，谁也没理他。
他是提出来一个大国之间的一个叫做什么仲裁条约啊，他认为说如果要是这个推行到全世界的全球的话，大家都遵守的话，他说可以给我们人类带来100年的和平。结果他这个据说是得到了老罗斯福总统的认可，但是束之高阁，
对，
没人再理他了。第二个例子是我们加州的一位这个叫传播巨子啊，这是媒体大亨，这个 Hearst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他当时也是不遗余力的在支持那个就是甘乃这个罗斯福，
老罗斯福，
小罗斯福总统
Franklin
罗斯福，对三几年的时候，然后呢，他其实影响力这个可能甚至超过今天的，如果按当时的情况来看，甚至超过今天的这个马斯克。他在全美国有28家大城市的报纸，然后有什么联合通讯社，有广播电台，有新闻片图片社，有这个13家杂志，全部火力全开，一方面是抨击骂，每天在骂这个当时的总统，那个叫胡佛总统，然后就挺那个小罗斯福啊，结果小罗斯福总统当选了。当选以后呢，他是希望啊，就怎么说呢？就是说，当选的当天，他的太太就打电话来说，总统当选总统罗斯福非常感谢你，他要和你通电话。他是说，他太太显然当时是在首都华盛顿，他太太是说我碰到的所有的人都说，这次选举你是功不可没啊，就是没有你的支持，肯定这选战怎么打还不知道呢。所以呢，他沾沾自喜，等着罗斯福给他打电话呢。
这通电话没有发生。
对，他是希望得到一个这个内阁的任命，然后呢，他想给罗斯福总统提一些建议，但这通电话没有发生。
对，
一直到2个月过后，罗斯福总统这才缓过神来，说：“哎，来白宫，咱们见个面吧。”这老兄气已经很积怨很久了。断然拒绝了。